宋朝的游作杨时，两个人一同拜在程颐的门下做学生。有一天，两个人一起去拜见老师，程颐偶然闭目冥坐，游作杨时就站在老师身旁恭敬地等候着，而且等了很久很久。等程颐醒了之后，这时候啊，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深了，而两个人的脸上则毫无一点的倦容，对老师的指礼更是愈加的恭敬了。后来呢，两个人都得到了老师学问的真传，共同将联络之学弘扬于天下了。
这个故事讲的是宋朝的岳飞。岳飞的老师叫周同，能够拉300斤的大弓。周同死了以后，岳飞每到初一十五的时候，必定准备好了祭品，在老师的墓前跪拜哭泣，并且将老师送给他的弓射了3箭之后才返回家中。
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。从前有户农家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位农人啊，想请老师教他孩子把书读得好的心呐，非常的殷切。但是，他对待孩子的老师则是太过分了。他不懂得尊敬老师的道理，给老师吃的不好，进食些不营养的食物，学费呢，也给得很低。虽然老师非常尽心尽力地教这个孩子，而且教的时间也很久，然而这个孩子阅读他人所作文章的能力还不错，可是自己做起文章来呀，则是一无是处。这也真是奇怪。后来这个孩子还是跟他的父亲一样，做了农夫。
侍奉老师的道理和方法，应当就像子弟侍奉父亲一样，走路的时候要跟随在老师的后面，坐的时候应该坐在老师的座旁，路上遇见老师则要正立着向老师拱手问候，老师讲话的时候呢，则应该轻耳虚心地聆听，纵然是遇到了灾难忧患，也不能够改变。无论是吉凶祸福，都要跟老师同甘共苦。老师在生的时候，侍奉老师在礼节上，不能够有半点的亏失。老师过世之后，则要为老师守3年的新丧。能够做到这样，则可以算是尽到弟子侍奉师长的礼节了。
从前有位王老师，训诲教导启蒙儿童非常的尽心尽力，而且不计较学费的多少，并且常对人说：“天地君亲师，这5个是并列在一起的呀。所以，只要小孩子拜我为老师，那么他终身的成败荣辱， 我这做老师的都有责任呐。所以，老师若是不能够尽心尽力地教导子弟，反而误人子弟的话，那么这个罪过就跟庸医杀人的罪过是一样的重啊。这个王老师又喜欢为小孩子讲孝悌的故事，他说，求学问的人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术，而后才学习文艺，先要把自己的本分做好，而后才识人。比如一个人在孝悌方面有所亏欠的话，纵然他的才华盖世，也是不值得重视的呀。王老师晚年得子，而这个儿子就是文康公。大家都认为，这是他善教子弟所得到的好报啊。想想看，近来师道越来越沦落了，甚至沦落到了令人痛哭浩叹的地步啊。为人师表，不知道也不曾去想误人子弟的罪过，必定会遭到神明的谴责。从前有一位读书人，到了60多岁的时候，跟他的妻子说，我这一生虽然不能够发达，但是有幸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教书职务，才得以成家立业呀。讲完之后啊，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他的父亲责骂他说，你的命本来应该是可以考取功名的，只因为你担任教学职务不能尽心尽力，而且还偷懒旷职，文昌帝君已经削去了你的功名，你还不知道，还在那里自鸣得意的夸口呢。唉，看到了这个例子，我们就应该知道，误人子弟的罪过实在是非常的危险呐。
太上曰，判其所事。这四个字的意思是，对于所应服侍的长官或主人不能够效忠，就是背叛呢。判其所事的事，是指以下的事上，例如属员服侍长官，士兵服侍将帅，仆人服侍主人，都称作士。而背叛并非一定是显然的背叛违逆，只要是在所服侍的人缓急的时候，自己不能作为他的倚靠，利害关头的时候不能够怜悯救济，就叫做背叛了。
三国时代啊，骁勇善战的名将吕布，最初拜荆州的刺史丁原为义父。丁原对待吕布就如同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，但是吕布这个人呢，却是有勇无谋， 见利忘义。为了要贪图功名富贵，被同乡李素那么一煽动，就决定投靠董卓。当天晚上，吕布就提刀进入了丁原的营帐中，杀了丁原，并且取下了丁原的首级。第二天就带着丁原的首级投效了董卓，并且还发誓拜董卓为义父。后来吕布又为了貂蝉和司徒王允而把义父董卓用戟给刺死了。不久之后，吕布被曹操的军队捉住，曹操本来不想杀掉吕布，甚至还要想用他来帮助自己平定天下，于是就问刘备的意见。但是刘备则劝曹操说：“明公啊，你难道没有看见吕布他是怎样服侍他的义父丁原和董卓吗？”曹操听了刘备的话，觉得颇有道理，就下令将吕布处死。
杨忠是戴宪可的仆人。戴宪可的家中非常的富有，他就命杨忠替他负责经营一个农庄。杨忠经营得很努力，所获得的利润也很多。后来戴宪可死了以后，留下了一个儿子叫伯简，年纪轻，成天喜欢和一些不良少年鬼混，吃喝玩乐。不到几年的功夫啊，就把家产全给败光了，只剩下仆人杨忠所经营的那个农庄。伯简无奈，就前往农庄投靠杨忠生活了。杨忠就把农庄的财产清理之后，全部移交给伯简负责处理。伯简非常的高兴，又和从前一样的挥霍乱用钱。杨忠就哭着劝伯简不要乱花钱，伯简就是不听。有一天，伯简从前交往的不良少年又来到家中找伯简相聚，就在家里边吃喝赌博。杨忠这个时候手里拿着一把刀走向前去，拉着其中一位带头的少年说：“我杨忠服侍主人已经30多年了，主人死了之后，小主人年纪轻，不懂事，你们这些狐群狗党就趁机诱惑他做坏事。现在戴家的家产已经败尽了，幸而有我保住了主人的这个农庄，难道你们想要把戴家仅余的财产全部都败光吗？我现在先砍了你的头，然后再去向官府自首认罪请死，以报答我家主人的在天之灵。”这些人听了之后就心服口服地向杨忠认罪，并且说：“我们从今以后再也不敢到戴家来了呀。”杨忠就拿了些布匹出来送给他们，把他们打发走了。之后就哭着向小主人伯简道歉说：“老仆刚才的举动恐怕惊吓到小主人，愿小主人从此以后改掉以往乱花钱的习惯，不要再结交恶友，但听老仆的建议，老仆一定会尽心尽力地帮助小主人， 不需两三年，戴家的产业就能够恢复兴旺起来。不然的话，老婆现在就跳海自杀，因为老婆实在是不忍心见到小主人将来会饿死，丢尽了戴家的脸呐。伯简听了之后，深深地感到惭愧，也就哭着答应了。果然，没有几年的时间，杨忠就把戴家原先的田地房产全都恢复了。后来，老婆杨忠活到了很老，而且又非常的健康。